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至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阿们。
今天是改变了时间的头一天，相信大家在昨天晚上在家里都把你们的小钟时钟调校好了，我们把时间往后拨后一个小时，这是一种改变，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这一种改变。所以今天我也来讲改变，遇见主，生命得了改变，遇见的主耶稣，生命得到了改变。经文是大家都已经认识的经文，很美好的一个故事，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第一到第十节。很多基督徒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你们自己读圣经也觉得，哎呦，这个圣经里头记载这一件事情多神奇啊，多有趣味哦，让我们感觉得到，真是很感人的一件事情哦。但是我今天盼望跟大家也来强调一下，在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首先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六次提到看这一个字，这段经文不长很短，但是有六次提到看这一个字。我们都知道看是很重要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看，我们一睡醒起来，哎呦，就要看东西，有些人一起来还没有起床就要看手机，要看一看就发生什么事情等等，每天都在看，所以我们觉得看东西是很重要，但是看了之后有什么后果，看了之后带给我们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我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的。还有这六次的看分别从三个人来看出去的。第一个就是今天这个主角，就是这个撒该这个人，他看，另外就是耶稣，耶稣也看，最后群众，这众人旁边周围的人都看，但是他们看的方向不一样，他们看的目的不一样，但所以他们看之后的结果也不一样。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头看一看这么重要的一个看见是什么一回事情。首先在这段经文里头第三节当中，他说这个人撒该，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这里首先已经有两个看了，看看就是看一看，就是说我们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他要瞧一瞧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可能他已经听过有关耶稣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讲，哦，耶稣怎么样，耶稣做了神迹，耶稣讲什么道理等等，他听得很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他知道耶稣正在要来这个地区来了，正好我找了这个机会，我要去看一看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看一看可能只是表示说，啊，我盼望我也知道一下，不否则的话有人家问我，你看过耶稣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从来没看过耶稣。 觉得哎呀，这就不如别人了，所以我还一定要找个机会来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撒该或者今天他马上把手机放出来说，哎呀，跟耶稣来拍个照片等等，他要看看耶稣，他要在这方面 要增加我对耶稣的知识，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都很想看一看东西，包括你去坐游轮你看一看东西，去坐飞机去旅游看看东西，到别的地方去探访也看看别的人看看什么东西，所以我们都整天都在看。但是注意一下，这个看一看只不过是在人生里头只占了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不太重要，反正他已经来了我就去看一看吧，只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已。但是问题来了，第三节说当时有困难呢。什么困难？首先在外面人很多，因为耶稣来了，很多人就包围着耶稣，很多人就拥在着耶稣。主观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撒该发现他自己不如人家的身材那么高，圣经说 他的身量又矮，那就是说他个子不高，人家都比他高，都挡住了他，他都看不到耶稣怎么样，哎呀，看不到，所以圣经说不得看见，那是第三个看，他又看一看耶稣，但是看不到，这第三个看都是来自撒该。所以人我们很想达到目的，但是很多时候却是事与愿违，很多环境都阻挡了我们，叫我们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盼望去到这个地步，就很多困难阻挡了我们去不到这个哪个地步，我们很想做到这件事情，就发生很多困难阻挡了我，结果我做不好哪件事情。同样的，撒该他很想看看耶稣，但是外面的因素还有他自己的因素都阻挡了他，以至于他看不见。今天你看见还是看不见？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从这里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其实都有一个矮的情况，就是被别人比下去的一种弱点，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 都不是一个矮子，但是我们心里头有一种矮的感觉，总是觉得人家比我好，人家比我强，人家的运气比我好，人家拿到的机会都比我多，为什么我 不如他们，不及他们那么好，被人家比下去的感觉很难受哦。就好像这个撒该觉得他很矮，我们都不矮，但是我们心态很矮，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的都看不到，要做的做不到，要拿到的拿不到，哎，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身材多高，心中都有一种矮的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是否这种心中的矮的感觉阻挡了我们，或者是限制了我们，甚至于捆绑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往前走下去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信心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胆量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心中这种矮的感觉都靠着耶稣把它取走了，拿走了，那么我们一定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也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更丰盛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撒该他跑得很快，因为 他矮嘛，所以他一定要跑得比人家快，因为一般矮的人他腿就会短，走起路来都比人家慢，所以他要跑，他一定要跑在人的前头，因为他看不到嘛，他已经往上爬，他要往上爬有成功，比人家都有成功。无论他跑得更快爬得更高，但是还是没用。为什么？因为他基本的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生命里头的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好像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我发现都是这样，我们很多家庭都跟别的家庭做比较，哦，要人家的家庭比我有钱哦，我要拼命的赚钱哦，人家的家庭住的房子都比我大哦，比我房子漂亮哦，我要 买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房子哦， 我住的地区，哎呦，不如人家，人家住的地区是很高尚的地区，高级的地区。我要拼命赚钱，然后我就搬到一个更高尚的地区里头去。我们都要比人家在比较，跟人家在奔跑，往上来爬。但是，就很多家庭到头来，却还是很多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上一辈子到下一辈子的问题都没有，从来没有去解决，以至于我们只是在外面去奔跑，外面去往上来爬，但里面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烂，结果我们还是帮不了我们，还是越来越痛苦。我们跑得快，爬得高，还是很伤心，还是很难受，因为我们没有把心中的矮的问题把它解决。也是我们需要来从这个故事当中来思考一下的。但是这一次，当他知道要看看耶稣的话，圣经上说，这个撒该说，我跑到前头，就是跑到人的前头，不要让人家挡住我，在群众的前头往前跑。然后他看到一棵树，他就往上爬。这一次他的奔跑和往上爬不一样，因为过去他要往前跑往上爬都是为了自己，但现在他为了是什么？不再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要看耶稣。你想一想，刚才是说他要看一看耶稣，瞧一瞧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看不到。现在他不管一切，他下定一个决心，我要看耶稣。看到这个分别吗？我要看耶稣，所以说我一定下定一个决心。我并不是一种好奇的心，不是一种好奇的心态而已，而是我心中有很大很大的渴望，我要看耶稣。所以路加福音里头他用的每一个字都很有意思，看这个字用了六篇，但是都有不同的意思。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他的心越来越接近主耶稣，刚开始的时候跟耶稣是有很大的距离，但现在他不管一切，他往前来寻求追求，一直要我要看耶稣，这是不一样的。很多基督徒就是没有撒该这种心智，没有来到这个地步。我们很多基督徒相信了耶稣，去了教会很多年，都只不过是要来看一看耶稣，没有好像撒该说我要看耶稣，这是很大的分别。然后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撒该是怎么样的人，按照第二节说，撒该这是他的名字，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很厉害的，他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当官，当什么官？是管钱的，管什么钱？是老百姓的钱，他从人民百姓当中把他们的税金收回来，收过来，然后上缴到罗马政府，但是却有很多钱都私下留下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头，所以他慢慢变成一个财主，有钱的人。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就给我们知道了，他不单是一个收税的一个官员，他还是官员当中当长官的，当主管的一个人，税吏长。大家看见他不但有钱，也有权柄，也有能力。但是这一类的人心里都很痛苦，外面很风光，人家看见他都恭敬的 来尊敬他，很害怕他，因为他是当官的啊。但是人家心里都有恨他，为什么？知道他是从我们身上把钱都爬走了，拿走我们的钱，然后冲在他自己的口袋里，但是又不敢得罪这个人，所以心中很恨他。所以当时就产生有一些很激进的人，我们说好像今天说的一些什么一些很恐怖分子啊，他们就要来杀这些税吏长的，专门要抓这些税吏，然后就把他暗杀。所以他这些人身上常常怀着一把小刀子，靠近他们就捅他们一刀，就是要杀死这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撒该，他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名誉，但是他很害怕，害怕有一天遭遇到有人来杀他，或者来侵犯他，伤害他， 他很惧怕，所以他心里头很矛盾，很彷徨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人，不但只有看他表面的风光的一面，还要看他心中的困难。耶稣很厉害的，耶稣总是看到人心中的问题，人家看不到的问题，耶稣都马上能够看得到。如果今天你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烦恼，心中有太多太多困难和疑惑，人家都不知道，但耶稣都知道。今天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一眼就能够看得到。撒该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本来很美好，名字是纯洁，就 purity 很好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他的人却与他的名字不相符合，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了，做的不好的事情太多，连他自己都知道，我就是个坏蛋，我做这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父母亲给我的这个名字纯洁这个名字本来 起得很好的名字，但是很可惜 我配不上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父母亲可能对他这个人很失望，连他自己也对他自己很失望，因为人家都说他有罪。你看他其实他嘴巴里头没有承认自己 是有罪的人，但他心中知道我是会犯了很多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一个人。就好比今天很多人嘴巴都很硬，从来不承认自己有过犯与过错，但是他的良心会告诉他说，哎，你是有错误的，你是犯了罪的，你是不对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就不懂得认罪悔改，来回转，来归向了神。如果今天你觉得心中亏欠，有罪疚感的时候，赶快的认罪吧，主耶稣宽恕你，也来医治你。传道书，这个旧约圣经里头的其中一本书，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里头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得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虚空是一个主题，在传道书里头说什么都是虚空的虚空等等。很多人贪爱钱财，包括贪爱这些银子，银子是白银，是 silver 的意思，当时就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一些东西，人家都去抓，都去拼命的去来对挣到很多的银子，以及他生命能够丰富起来，但是却当拿到这些钱财之后还不感觉到满足，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足够，不满足。这个世界里头有太多不满足的人，正如刚才说，住了很大很大的房子，很漂亮很漂亮的地区，但心中还是不满足，去环游世界了，到处旅游了，回来之后还是不满足，因为心空虚的都归空虚。其实圣经里都告诉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撒该这个人我们都相信他从来不缺钱，从来不缺钱，从来不需要，不需要多找更多的钱，但是他需要什么？其实心中有很大的需要，需要有人家来爱他，有人家来接纳他。也不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吗？很多人生活很享受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爱的感觉，没有被人家爱的感觉，在家庭里都找不到爱，在家人当中找不到被人家来接纳他，以及他感觉到很孤单，很空虚， 很彷徨。撒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外面很成功，但里面却是很虚空，因为他没有爱在里头，他需要人家来接纳他，但人家看见他都惧怕他，人家看见他都远远的跑开，不要跟他交朋友，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官，来伤害我们的，来扒我们的钱的，所以都不喜欢他。所以这个人很觉得很为难了，心中很困难。但是怎么样？圣经说耶稣去到哪里？因为他爬上树上嘛，从上面来看耶稣嘛。但耶稣好奇怪，去到树的底下，他就停在哪里？然后抬头一看，他就看到这个撒该，两双眼睛彼此相遇。从树上面的撒该，两只眼睛往上面来看，耶稣在地上抬头往上看，耶稣的一双眼睛也看着他，两双眼睛彼此的。这是看的结果。这里 第五个看是耶稣的看。耶稣看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打开福音书，你就常常看到耶稣看某某人，当他看某某人就发生事情了，他要是不看，一看一定有事情的。这一次他看着撒该，也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巴不得耶稣的眼睛也来看着我们，也来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心中的痛苦，看到我们心中的为难，看到我们的一些矛盾的心态，来帮助我们。你要向耶稣祷告，求耶稣的眼睛来看着我，不单只有看到我的外面，也看到我的心里头去，看到我的感受，看到我的情绪，看到我心里头的那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求神来看看一看我。耶稣是愿意来看人的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今天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他还在看着我们。你要相信耶稣的眼睛还在看着你，还在瞧着你的方向，瞧着你的问题来看你。如果你看到耶稣来看你，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如果你看到耶稣在看着你的话，你一定感觉得到，我需要耶稣，我更多的需要耶稣。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从撒该的人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一刻。所以我们到头来现在发现了，原来不是撒该要来看耶稣，而是什么？而是耶稣要来看撒该。诶，圣经就是这么奇妙。我们以为撒该千辛万苦的要爬上树上要来看耶稣，其实不是，不是，是耶稣。其实耶稣的心意就是要来到这里，停在这棵树的上面，要来抬头来看一下这个撒该。弟兄姐妹，你以为你在寻求主吗？其实是主来寻求你，他来找你，他要来找你。就好像这个看羊的人丢了一只羊，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就把这一只迷失的羊找回来一样。耶稣他有一个目的，来到这个这一群人的当中，他不看别的人，他只看撒该。你也想一想，在千万人的当中，耶稣他看中了你，他看到了你，他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你要赶紧的来依靠主，相信他，依靠他，让他带领你前面的人生的道路。耶稣不单只看到撒该，还要对他说，跟他讲话。诶，别的人都不敢跟撒该讲话，生怕他要向他拿钱，不跟他讲话，就离开得越远越好。但耶稣走近他，抬头看他，还要跟他讲话。他说，撒该，你看这个图，这个撒该说，你叫我的名字吗？耶稣对着撒该，撒该是很出奇很惊奇，耶稣你叫我吗？这里不是叫别人，你叫我，是这个意思。很他感觉到很惊奇惊讶，为什么这回事情人家都不敢叫我，还有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为什么知道我叫做撒该？哦，可能耶稣是提醒他，你本来是纯洁的，本来就是美好的，只是 走歪了道路，走错了道路，现在你要回头。所以耶稣呼叫我们的时候都有他的意思，也表示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告诉你 每一个人，我告诉你，耶稣都知道你的名字，耶稣都按着你的名字来呼叫你，来认识你，来拯救你。阿们。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说，耶稣知道万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头所存的是什么。心里头所存的就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感受，耶稣都知道。所有的人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从天上差派而来的，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他对撒该说，快下来哦，快快下来哦。 你看到吗？耶稣不是说下来，不是这样说，而是说快下来，那不一样哦。那就是说你不要延迟哦，不要疑惑哦，不要等候哦。很多人都在等候的，耶稣叫我看我 下去，哎，看一看吧，不好吧，上面有没有人要来伤害我啊，有没有人要来诈骗我啊，有没有人瞧我不起啊，我如果走下来感受不好，所以我就犹豫了，我就惧怕了。但耶稣说不要管这些东西，你就下来吧，你赶快下来，不要延迟。很多人都在延迟的，推延了，有人找你来侍奉，你总是说慢一点吧，以后才说吧。但耶稣说快下来，不要躲在哪里，快下来，来侍奉主。弟兄姐妹，我们都找到自己的一棵树，把自己收藏起来，躲在树里头，人家看不到我，但我能够偷偷看着所有的人，哎呀，多开心。但耶稣说不要做这样的人，你要快快下来，离开你自己感觉到很舒服的光景和地区，你要出来，你要下来，来侍奉主。弟兄姐妹，很多的我们都是躲藏在一棵树里头，让这些树叶树枝挡住我们，遮盖我们，感觉到很安全很舒服，但是我有偷偷看到所有的东西。但耶稣不要讲的人，耶稣不要讲的撒该，他说你快下来，你看到这个图，他就马上跳下去，好像一只猴子一样，很落魄。因为他怎么样，他感觉到太兴奋了，太莫名其妙了，从来没有人跟我讲的来讲话。下来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下来就代表我们生命愿意改变，愿意有一个走出我们第一步，就是生命改变必须要走出第一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哪里来起步，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重新开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我们总得要下来，没有这一步的话，我们永远是躲藏在一棵树的里面。但耶稣不要我们这样，他要我们改变，他要我们生命上改变，侍奉上面改变，回应主的呼召上我们要改变。你愿意改变吗？你要改变的话， 要走出第一步。所以难怪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不要再等候了。弟兄姐妹，快下来，来侍奉我们的主。下来也是代表说我们不要再被过去我们的失败，过去我生命里头的污点来缠绕着我。撒该有太多的失败，太多生命的污点，人家不爱他，不喜欢他，不接纳他，他多难过多难受。但是下来就是说我不管这些， 我让这些都放下了，不要再被这些来缠绕着我，影响着我，不能再前进。很多人就是被失败阻挡了，我们被过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来甚至我的钱财来把我捆绑住，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很失败，自己生命里都有太多太多的污点或者污秽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被这些来牵绊着我们，我们要下来，来面对主耶稣。耶稣对他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哎呦，好像听起来耶稣很不客气哦，没有人这样讲话的。如果今天有人说我要住在你家里， 你就很惧怕，哦，这个什么人哦，哦，我怕他来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等等。但当时的人不是这样想的，当时的人如果有人说我要住在你家，表示说我很荣幸，我觉得很光荣，有人是不是他是我的客人，因为来在我家里做客，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两个晚上等等，是这个意思，觉得很光荣，就有人来住在我家里就不一样。当时当然只是哪个时代的背景社会的风气是这样，那今天不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马来西亚有一家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我就带着师母去，他是在马来西亚叫马来半岛的这个东面的海边一个城市，在那边讲道。那个教会是在二楼的民房的二楼，然后去他讲两天的讲道，礼拜六礼拜天讲道，然后过一个晚上，他们就邀请我们住在他们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就有一个房间，就是留给我们，我跟师母来住的。 可能有人问，哎呦，为什么他不把你们放在饭店里头啊，放在宾馆里头，不是更恰当吗？更舒服吗？要把你们放在教会里头一个小房间里头就这样住？当然那个小房间也不小，其实也是蛮舒服的，我们睡得很好，也很方便，什么东西都有，楼下都是有商店等等，很舒服的地区。但是哥里一天讲完了道，就讲完了两天的讲道，他们的领教会的领袖就邀请我跟西姆去大餐厅里头吃饭，哎呦，吃得很豪华，很享受一个整个下午在海滨的旁边我们散步，哎呀，好舒服。他们花很多钱来交代我们，款待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他们教会里头的一个房间里头来住？是因为他们说我们只接待牧师或者传道人住在教会里头，别的人我们都不接待，他们在住在教会里头，他们感觉得到让神的仆人住在神的家里，住在教会里头，他们感觉到很光荣很荣幸。同样的，耶稣愿意住在我们家里，你一定要邀请耶稣来到你家里，因为这是你的荣幸，这是你的得蒙恩典的一份。然后耶稣说，不是等到明天，不是等到后天，不是等到明年，走今天吧，我马上就去到你的家里头了。耶稣常常是一个今天的耶稣，耶稣常常是我们今天的主，不是明天，不要等待明天，今天他愿意今天就来到你的当中来帮助你。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吗？让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掌权吗？带领你吗？诗篇101篇里头有一句话，诗人怎样祷告的？神啊，你几时到我这里来？这里来的意思，按照前文是告诉我们，是到他家里去。神啊，你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当然，这是一种灵里的呼求，让神住在他家里，让神在他家里头赐福给他，恩待他，是这个意思。你愿意耶稣，我们的主，到你家里来吗？好像这个祷告说，神啊，你只是到我这里来。巴不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来仰望神的一个祷告。什么时候基督来到我们心中呢？圣经说，以弗所书第3章说，基督因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心里。请你记住这句话，不是因为你们头脑上很多圣经的知识，不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的侍奉，不是因为你捐了很多钱奉献很多金钱，不是这个原因。耶稣看的是你有信心吗？因着你们的信心，他要住在你的心中。弟兄姐妹，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以弗所书3章17节，基督因着你的信心。今天你的信心足够吗？今天你的信心坚定吗？今天你的信心是否对准着我们的主哦？耶稣都看重这些东西。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步，如果你问主啊，你几时什么时候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等你有信心的时候我就来。所以你要操练你的信心，好的运用你的信心，耶稣就住在你心里。有一首诗歌很多人都懂得唱，就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很喜欢这首歌，盼望以后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可以，同工们可以找一找这首歌放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来唱。这首歌它开始的就是说，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他觉得他生命里头有很奇妙的改变，是因为耶稣住在我心里头。自从耶稣来到我心中，住在我心中，我就很高兴，我很快乐，还有我很要得着很大很大的改变。还有下面他就说，喜乐的潮好像潮水一样满溢在我的灵里头，如同滚滚之海涛，自从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差不多100年前，是因为他其中一个大女儿生病过世了，他很疼这个女儿，他心中很难过。但过了一阵子之后，因着祷告，因着信心， 他知道耶稣住在他心中，所以就解决了心中的这些烦恼和心里的痛苦。他说自耶稣住在我心就不一样。后来这首歌神大大的使用，这首福音的诗歌在1915年在这个美国的 Philadelphia 那边举办一个布道会，就唱了这一首诗歌，自从耶稣来住在我心。这首歌唱出来就打动了一个在当中聚会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警察，因为这首歌感动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相信了主耶稣。但是神的工作并不停止在这里，后来这一位信主的警察他怎么样，他要把这个这首歌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以及他带领了后来带领了100多个警察也归向了主耶稣。阿们，这是神的作为。这首诗歌是说明了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头带来何等奇妙的改变，是从来没有的改变，从来没有的平安和喜乐。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邀请耶稣在你心中吗？你心里头有信心吗？以及你的信心能够让耶稣住在你的心中吗？这是非常的重要。圣经第六节说，这个撒该就急忙的下来，听见耶稣这样说，哇，高兴得不得了，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头去。约翰福音第1章12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叫做接待。圣经说凡是接待耶稣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耶稣就赐给他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神，这是接待的意思。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就是接待了耶稣。但请你记住，你需要每一天都接待耶稣。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他接待耶稣，但过了不久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待耶稣在他心中。我还是过我的生活，我还是找我的金钱，我还是要找我的事情，我还是要 找我的成功，忘记了接待耶稣。当你要接待耶稣，就永远的接待耶稣，每天都有更新来接待耶稣的一种高兴快乐。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就好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的，但信了主不久，面对困难了，面对试探了，面对打击了，面对侍奉的困难，面对人事的问题，他就不高兴。所以他接待耶稣也是马马虎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待耶稣是每一天都要更新我们对主耶稣的接待。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里头说，保罗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这个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旧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有更新，有改变，从旧的人生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生。撒该就是这样，当他还没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还是个旧的撒该，但是他从树上下来之后就是改变了，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撒该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整天躲在树里头是没有更新的，也没有更新的盼望。你从树上下来，走进耶稣，接待耶稣，侍奉耶稣，你就成为新的生命，复兴的生命。但是当时有些人他人也看这个事情，这是第六个看了，刚才这个撒该用了4个看，对不对？耶稣用了1次的看，然后第六个看是众人群众也看着这件事情，看着耶稣怎么来跟这个税吏这个罪人来讲话，还要去到他家里住。哎呦，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私下议论，你看这人都是这样的，不敢讲话，都是私下来讲话而已。他们批评耶稣说，耶稣为什么你要去到这个罪人的家里头住呢，过一个夜晚呢？为什么我们家里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都有很多地方，你为什么偏偏不去，要去他家里头去？他们不明白，他们误会了耶稣。但是我们另外又发现，通常人所看的都不准确，人所看的都只是很自我中心来看，他们总是从批评别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们看是看，但是他们是很看得很负面很消极，没有看到耶稣的心意。耶稣是要接待罪人，耶稣是要来爱罪人，要来拯救罪人，他们都看不到。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好像这一种群众的眼光来看耶稣，我们要好像撒该那样， 我要看耶稣，神就让我们生命改变。撒该进到撒该的家里，撒该站起来对着主说，为什么他要站着来讲话？在家里不是坐下来谈话，不是应该是这样吗？你想一想，如果有朋友到你家里，你站起来讲话吗？还是坐下来谈话？一般都是坐下来的。为什么圣经说撒该站着对主说？很明显，主是坐下来了，别的人都坐下来了，但是撒该站起来，在众人的当中，在耶稣的面前站起来。这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自我形象已经改变了。从前他瞧不起自己，从前他接纳不了自己，现在他都改变了，因为耶稣接纳了他。他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并且承担他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承担了做一个生命得了改变的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我应该有承担，我应该有一些作为，有些事情我应该要做的。他说什么？他就表态了，我说我要把所有的一半，所有的财产的一半给了穷人。如果我讹诈了，欺骗了别人，我就赔偿他四倍。你看到这个我两次重复，说明了我已经立了志向，我定义是怎样做的。他这里强调是给，是给人家，哦，很大方，给人家，还给人家，不是还一件事，还四倍哦。我那不简单，其实当他说我还四倍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就是这样。可想而知，他很想要服心格来，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做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遇见了耶稣，在当中他找到了生命当中更宝贵的。从前他以为金钱财富都很宝贵，拼了生命都是为了钱财，但现在他找到了更重要的，就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他生命得到很美好的改变。所以他遇见主，生命就改变了。你看到他改变在哪里？改变在他从前去抓，不断地抓钱啊，有什么钱都不给他抓回来。但现在他说我要给出去，看到吗？从前他要夺人家的钱回来，现在我要还回去。哪有这样的人？但是他愿意这样做，他不怕人家嘲笑他，不怕别的税吏取笑他，他都不管。他最重要是我要回应主的爱，因为没有人接纳我，唯有耶稣接纳我，没有人爱我，只有耶稣爱我，所以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一切，是为了荣耀主，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应该所带来的改变，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就好像撒该，他最日常的生活是什么？都是跟钱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在这最重要的一方面来显明他是一个改变的人。所以改变不单只是嘴巴，改变不单只是穿衣服，改变也不单只在吃什么东西，而最重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人相处的事情上面，跟人家谈话的态度上面，我应该怎么样。钱财对我们来说太重要，如果在钱财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态度，我告诉大家，你的生命才是越来越丰富。不然的话，钱财只会带来给你一个虚空的人生，但是耶稣来了，就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也能够像撒该这个人，他用心灵诚实来看耶稣，我们也像他一样，可以灵里头复兴，生命得到改变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最后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第二次提到今天，记得吗？刚才耶稣不是对撒该说，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头住，明白吗？现在第二次他说，今天这个神的救恩来到撒该这个人的家里头，因为他生命已经改变了。那为什么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撒该感觉到自己不配，他有太多的罪，他感觉到我不是我们伟大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耶稣对他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表明了他的信心，他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而称义的一个人，所以撒该也是因着信心，耶稣住在他心里。 有一个英国最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他曾经这样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回头去改变我们的从前开始，但是我们可以从现今所在的地方来开始，来改变我们人生的未来。真的，没有人可以回到几十年前或者十年前怎么样，但是我们从现在，就耶稣说，今天开始我们要下来，来面对面的见耶稣。我要看耶稣。当你有这个决心，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最后耶稣就补充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写得很好，很简单的一句话，表明了我们都是世上的人。世上就是 the lost， 就是我们迷失的人。我们迷失在人生，迷失在工作，迷失在家庭，迷失在事物，迷失在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当中。但耶稣要把我们找回来，这是他的目的。正如一首诗歌说，奇异恩典，从前我是世上的人，但是现在我被主耶稣找回来了。结束的时候，可能你发现我没有讲第一节，因为我一开头就进入第二节，现在就补充一下作为我的结束。第一节是说，当时耶稣就进了耶利哥，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就碰上了这个撒该。你知道吗？这是路加福音记载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那你如果你翻开第二十章，就讲到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被杀害死亡，钉十字架。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却做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可能在耶稣的心中，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耶利哥，我要找一个人，找一个世上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撒该。如果撒该没有把握那个最后一次的机会，他永远就看不到耶稣。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人生每一天的机会？我常常感觉，这是我的感觉，每一次我的讲道都总是感觉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讲道。这是为什么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凭着一个很静静的心态来做预备，来做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做了一件这么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一次最后的一次，撒该抓到了这个机会，生命得以改变。盼望我们都抓到今天，好像耶稣两次的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今天救恩来到你的心中。当时很多人包围着耶稣，拥着着耶稣，但遇见耶稣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撒该。他遇见了主，生命就改变。但愿今天所有的人当中，你都看到耶稣，也被耶稣所看见。阿门。